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五十七经啊，大正章是第六十经。那一开头呢，佛陀就跟比丘们说五受蕴啊，五受蕴就跟前面一样。那最后一行就提到说，善哉比丘，不乐、不赞叹、不取、不着于色啊。那我们对于色法，不管是觉得好或不好哈，都不应该要有这种乐着啊、赞叹、取着的心。好，我们看110页经文。那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，受想行识也是如此。那如果心不乐着于这五蕴的话啊，不乐着于五蕴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。其实在佛的经教里面，非常多的地方都是如此啊。比如说啦，我们会害怕，是因为我们把五蕴当成是实有的，所以我们才会害怕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有恐惧心。大家可以不妨回去自己尝试一下啊。有时候这种恐惧心哈，在我们这种安定的生活里面呢，你不会察觉它存在的。但是有时候呢，你会在一些场合会出现，比如说坐飞机遇到乱流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坐船遇到大风浪的时候，这个恐惧心会非常明显，而且非常的具体。它不只有影响你的心，它会影响你的色法，有没有？所以五蕴呢，它对于我们不能够观察它是无常苦无我啊，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才不断的重复啊。我们要面对生病的时候啊，为什么会那么害怕？就是因为怕死啊。怕死当然是每个人都怕啦啊，只是说为什么会怕死啊？为什么会怕死？有一些人说他不怕死，所以他敢自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一种人他不是不怕死，只是说他害怕的时间很短，也许外人看不到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在佛陀的经典里面啊，经常都要提醒我们啊，我们会对死亡，会对生活啊产生恐惧不安啊，都是因为对于五色五蕴啊的懒惰啊。所以佛陀在很多地方都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呢，都会说你要观色无常无我啊，那恐惧心就会没有。当然呢，讲是讲归讲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真的是躺在那里的时候呢，就不是这种滋味啊。那也是只有苦是只有自己知道啦。别人跟我们提醒的也是一种助缘啊。真正要放下的还是要靠自己，靠自己。好，我们往下看经文第二段的第四行啊。那若比丘不乐于色受想行识啊，那心得解脱，不生不灭，有没有？不灭不生啊，不灭不生，平等舍住，正念正智啊。那心得解脱才有这样的境界啦啊，如果没有心得解脱，当然就没有啦。比比丘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前际具见永尽无余。这个前际呢，如果我们看论点的话哈，看待会我们看色事分，这个前际就是过去，过去。所以前哈不一定是指未来哦，前它这里是指前面，就是现在的前面啊，就是过去。所以这个前际是指过去，过去，过去永尽啊。那前际具见永尽无余矣，那后际具见亦永尽无余。那对于未来啊，也不会有未来后有爱啊。那未来的见呢，永尽无余矣。前后际具见永亦无余，就是前是过嘛哈，后是未，过未两种 见呢也都永断了啊，无所封着啊。那这个封着呢，我看巴利文对应的就是这个黑板所写的哈，这个封着是乌帕亚啊，就是衣着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对于五蕴呢、啊、没有任何的衣着了，衣着就是执着啊，没有任何的执着，所以于诸世间都无所取，无所取，所以能够无所求，自觉涅槃啊。所以我们要无所求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无所取。所以无所求是不容易的啦啊，无所求或者是无所住是不容易，一定要从五蕴下手啊，否则很多都是好听的标语啊，实际上不是我们内心的境界。那待会我们会看到阿罗汉的境界，我们会看到阿罗汉的境界，因为我们修行其实不外乎就希望得到解脱的境界嘛哈。所以阿罗汉的境界呢，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好，我们看色事分的解释啊。心得解脱啊，有解脱心跟有尽智见诸阿罗汉啊。那这个解脱心就是心解脱。如果看补充讲义的话，待会大家就知道哈。这个有解脱心就是指心解脱。那有尽智见诸阿罗汉呢，就是会解脱，就指会解脱，所以它有分成心解脱跟会解脱啊。在补充讲义97页有啊。那有四种胜利，当知不与诸外道共啊，所以阿罗汉圣者他跟外道是完全不同的啦啊，完全不同这四个，所以这四个大家要看好啊啊。因为现在外面有很多，台湾有很多这种自认为是圣者的啊，那用这四个来审查就知道啊。第一个，于行时恒常住性，这个行啊，就是行住坐卧嘛哈。于行时恒常住性，这个住呢，恒常住，它是一个语词，叫做六恒住。这个恒常住哈，大家看补充讲义哈，补充讲义97页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，诸阿罗汉具足成就六恒住，有没有？他就是在解释我们现在课本的第一个啊，就是于行时恒常住性者，有没有？哎，他就解释第一个，就六恒住。那什么叫做六恒住呢？就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都能够无喜无忧，安住上舍，正念正知。无喜无忧，就是没有特别的欢喜的情绪，也没有忧伤啊，因为我们遇到喜欢的就会欢喜，对不对？遇到讨厌的遇到难过的就会忧伤，所以喜跟忧是凡夫心啊，是凡夫的心，所以别人赞叹就喜，别人毁谤就忧啊。那阿罗汉不是，阿罗汉是没有这个啊，无喜无忧，他不是像木头一样哦，他是因为安住上舍，上品的舍心啊，他是安住在这种上品的舍心。那舍心我们后面还会看到啊，它有分等级的啦哈，这个上舍当然就是阿罗汉最好的啦哈。那能够正念正知，这个正念正知在佛法里面，不管我们是修戒修定修慧都要的正念正知啊。所以阿罗汉呢，他能够六恒住啊，就是在六根对六境的这个恒常的生活当中啊，就是行嘛哈，就是生活当中它能够保持呢，就好像荷叶滴水不沾那样的正念正知啊。所以阿罗汉不是说他吃到好吃的不知道，他也知道，只是他无喜。别人伤害他，他知不知道？他也知道，但是他无忧啊。 那他不像石头哦，他是如石质而已，因为他知道五蕴总有一天会败坏嘛，啊，那你跟他在那里纠缠，也是让众生产生烦恼啊，所以佛陀通常都保持沉默啊，啊，不管你怎么对他，他就是保持沉默啊，嗯。那安住上舍。平常心可以啊，嗯，可以，只是那个平常心要有先决条件啊，哈，就是要有这三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你要有正念正知，你要有平等舍啊，嗯，因为就是前一阵子哈，有一个同学跟我说哈，他说有一个学中观的人啊，哈，他平常的生活他能够专注到这样子的程度，怎么专注呢？他说他早上打开冰箱哈，他要拿苹果，旁边的东西他都看不到，只有看到那一颗苹果，就是所有冰箱的东西他都看不到，他打开冰箱只有看到苹果，所以他就拿苹果出来把冰箱关回去。他问我这个算不算，因为他就是不会受其他的所缘影响了哈。当然在佛法来解释正念正知的内容呢，有时候正念它确实是能够你所缘的对象它能够非常的专注，其他的这个所缘以外的它就模糊。大家有看过照片吗？就是玩相机的人他们就知道哈，比如说你要拍这个主角，背景全部就模糊，你们有看过吗？哎，就正念哈，专注的人就有点像这种咯，就有点像这个情况。比如说我在专注呼吸，正念注意呼吸的时候呢，其他的身体的疼痛那个你都不注意了，你就只有注意呼吸，那个就叫正念。如果我注意呼吸的当下又清楚感受冷热，那个就不是了，那个已经涣散了，你的专注已经有涣散到别的所缘去啊。所以正念呢，它就是你要清楚你的这个所缘。正知呢，就是让我们啊走错路的一个情况呢拉回到正道。比如说我在修出入息，我在修呼吸，我的老师叫我其他的感受你都不要去注意，你只要专注在呼吸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把心呢专注在呼吸上的时候，如果他一离开去注意我的脚麻、我的背痛、我的腰酸，那个就用正知来抉择自己回到正道上，这个就叫正知啊。所以在修道的过程呢，他不管你修定也是要正念正知，修慧也是要正念正知的，否则我们不知道自己现在所做的到底是不是在正道上，自己也不清楚啊。所以正念正知呢，它是在我们修道上是最重要的啊。那刚刚我有讲啊，就是上品舍。平等舍有很多类啦哈，平等舍，那阿罗汉的他当然就是上品的，上品的舍啊，也许他这种平等舍就是不会间断啦，这种平等舍。一般我们的慈悲喜舍的舍心，也许我在禅定当中才可以有效果，我出定了就没有啊，或者是你没有到断烦恼的情况呢，你也不可能无间等啊。所以这里阿罗汉他是有上品舍啊，嗯，对对对对对，阿罗汉，因为他称为六恒住嘛，这个恒的话就是恒常啊，恒常保持的意思啊，嗯，所以圣者一般阿罗汉呢，他都是恒常保持这样的一种正念正知啊，嗯，所以眼见色。耳闻声等等都是如此啊。所以我最近不是大家 就是我们学佛啊，学一段时间呢，都会思维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诶，我到底学了这一些中观唯识啊，学了哎呀又南传又北传好多啊，到底我要修哪一个好啊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疑惑啊？啊，所以你们结论呢？你们结论是什么？一念不生啊。当然，因为如果是说按照佛法的，就是佛陀最终的目的来说，当然就是涅槃嘛。我们说涅槃。那如果是阿罗汉来说，当然就是这里所讲就六恒住。所以我是觉得啦哈，如果你用简单的语词来说，我们就是学佛啊，就是希望能够超越恐惧，超越忧苦，对不对？那超越之后呢，那个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平静的风平浪静的心，有没有？就是能够清清楚楚啊，那无喜无忧。那所以这种境界其实是我们学佛大家应该要牢记在心的。如果是我读了这些经或者是读了这些论，并没有让自己产生越来越平静或者是越来越安宁，那我们自己就要适当的要做一些取舍了啊。所以有一些人说诶，我在道场发心啊，或者是我为道场做了很多事，我很发心，但是呢结果，那个结果是不快乐的，内心更怎么呢，更纠结啊，更多烦恼，那个你就要留意了。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要量力而为，要量力而为啊，啊有些东西不是不发心，发心是应该的，但是我们要发到呢让自己能够得到发心之后的喜悦，学佛之后得到的平静啊。那所以我们读阿含也好，读中观也好，一定要把握这种原则啊，否则的话呢诶，学佛学一段时间，有时候躺在那里望着天空，想想到底我是要得到什么啊，要得到什么啊。有些人可能会想说，那我希望消业障啊。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诶，我只要好好的死就好了啊。有一些是认为我只要生活的快乐都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就要把握说圣者真正的心境啦啊，就能够在向佛陀哈，在应该说法的时候呢，佛陀就说法，那没有因缘说法的时候就圣默然啊，就是保持平静的心啊。所以有时候静静自己思维一下这种问题，也许我们会不会离开自己的目标太远啦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课本，阿罗汉的第二个特质啊，110页110页的倒数第二行啊，于住时无相住性，有没有？那刚刚是行嘛，行住坐卧嘛，行是六恒住，住呢是无相住啊，无相住。这无相住的话，就是待会后面会解释哈，就是无相三昧啦。这无相住就是无相三昧，或者是可以说是无相界。这无相就是涅槃的意思，涅槃。好，第三，往昔因所生诸行任运归灭啊，就是我们过去啊的造业啊所感得的这个有为法啊，这个诸行啊，就是这个生诸异灭的法，任运归灭，就让它怎么讲，就让它随缘就可以了啊。因为阿罗汉，他证得阿罗汉之后呢，他不会再对这个五蕴有爱着，所以这个过去所生的这一些五蕴啊，就让它自然的消灭呢，那就是入涅槃啊，不会刻意的再去延长它啊。好，第四，后有行今因断故当不复生，后有的话就是未来啊，未来的生命啊，后有爱。后有的行呢不再造作了啊，已经断除，所以他就不会再投生啊。这是阿罗汉的四种功德，不共外道 好，我们看111页啊，第一行，为正如是四种胜利，有三种次第，三件次啊，三种次第。第一个，学自见为一子故，这个学就是有学哈，有学自见啊，有学自见为一子故，得厌离者，于诸行中不生喜乐，乃至不生单勉而住啊。那以有学的知见呢为一子啊，有学就是见到位以上的圣者啊，都叫有学。那得厌离者啊，于诸行不生喜乐，这第一个就是厌离。那厌离为先而得离欲啊，第二个是离欲。第三个呢，离欲为先，心善解脱，得解脱。所以三个次第就是厌离、离欲、解脱三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这个前面我们上过很多了啦哈，所以我就不再说。大家如果要看这个厌离、离欲、解脱的话，可以参考23页哈，我们课本的23页，你注明在旁边哈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说明。第一个，自私以后。这古文哈，古文这个已经的已呢，它可以是所以的已，古文啊，它是通假字啊。自私以后，就从此以后呢，即由如是心善解脱，恒常住故，无顺无违啊。那第一种的话，就是解释刚刚补充讲义的那一种了哈，就是于行时六恒住啊。于行时六恒住，无顺无违啊，就是叫做什么？无喜无忧啦啊，就是无喜无忧，真正的得到平静啊。我们不要说解脱的人呐、啊，一般人其实我们现尤其现代这种社会哈、啊，我们能够在睡觉的时候平静啊。能够入睡也是一种福报呢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在睡觉睡眠呢，有非常多人有障碍啊。那一种一倒下去就睡那种不算，因为那种是你的果报啊。因为有些人一倒下去就睡嘛，所以他那一种不算说他容易入眠，那是因为他果报。有些人就是在躺下去就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遇过这样子的人，他躺下去就睡呢，这种人有可能不是全部啦，好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有观察，有可能这种人也是痴心很重。他说他到哪一个地方他都很容易睡，他不会挑选床啊，不会，他一躺下去就睡，然后就立刻就打呼这样哈。那这一种人呢，我有观察，其中我有观察到有一两位哈，他是痴心很重，痴心很重。那但是在他来说呢，当然我不敢讲了哈，但是在他来说，以我认识他的观察来看呢，有时啊，我们有些人把单纯跟愚痴等同看了。等同看，就是有些人觉得说，诶，我很单纯啊，我不会想的那么复杂。这个不是你不会想，是因为你愚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不是不会想，是因为你愚痴，想不到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，跟众生相处哦，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啊。所以有时候当然我们不能够直接讲啦哈，因为会主观很强，或者是也会伤害到别人啊。但是我发现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啊。所以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啊哈，我们能够像阿罗汉这种啊，能够获得真正的平静啊哈，那我想阿罗汉一定是睡得很好的啊，正念正知的啊。那这个是真正获得平静的人啊。那所以我们学佛啊，学了很多 今天大家回去想想哈，你我们的内心有没有获得平静啊？有没有很平静？有没有很安详啊？还是每天晚上都是那个呐喊起来的啊？呵呵，半夜被呐喊起来的那种啊？好，我们看第二。那再来行时呢？行时的话，他说又于行时，或于住时啊，于一切相无复作意，于无相界作意思维无相而住。那其实他简单来说了哈，行住的时候呢，他要修无相三昧，这个就是导师的书名里面有说的，就是我写在黑板上有没有？那个无相三昧就是这两个。于一切相无复作意，就是于一切相不作意。这一切相我上次有跟大家说过嘛，有十种相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呢？五欲、生诸灭、男女十个啊，没有这大毗婆沙论是这样说啊。但是大圣的无相三昧跟声闻阿含的无相三昧是不同的哦。我最近才翻到大智度论，原来有这样的分别，因为一直我都用这个婆沙的解释啊，但是其实在大圣的还是有点不同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能够有阿罗汉的境界已经是了不起了啊。那所以第一个，一切相不作意，不要作意这种男女之别、生诸灭相之别。那要，但是不是说诶我不作意一切相，然后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都没有察觉，不是。他要把心安住于无相界，这个无相界就是涅槃界，这无相界就是涅槃界啊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涅槃我们都没有证得，怎么知道呢？那佛在经典有说了哈，有一个描述，他说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在阿含经所讲的哈，就是不生不灭，我有写在那边啊。无相界就是涅槃哈，就不生不灭。当然不生不灭对我们凡夫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一个目标，但是在很多经论里面呢都有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证得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呢，是要从生灭下手啊，就一般的根性都是要从生灭下手。所以我在最后有写一个次第给大家哈，就先要从生灭观察，第二个呢是从灭，再来最后一个才是不生不灭啊。解脱道论啊等等都是这样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哈，我稍微解释一下哈，我印象中还有那认知的给大家分享。他说我们观察法哈，比如说我要观察这个茶杯，如果我要当下就知道它是不生不灭，能够吗？这个茶杯啊，我要当下观察它，这个法是不生不灭，可以吗？哈，有些人哈，因为立根的人呢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尤其是我们这种末法时代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了立根的人啊，是没有了的，是真的是，我是觉得是没有这种根性了。那一般的根性都是要从生灭下手。那论点里面怎么教导我们观呢？他说我们要先要认知这个茶杯，它是因缘所生的法，对不对？ OK， 这个大家也能够知道了哦。那因缘所生的法，它是和合的法，那它有没有生跟灭啊？有没有？比如说这个茶杯的形成，它是一个生的相、住的相，那茶杯灭了之后呢，你能够观得到吗？这个茶杯不见了的灭相能够观得到吗？啊，这个茶杯啊，如果不要用茶杯的话呢，但是我觉得这种物质它是比较粗浅一点，比较好了解啦哈。那当然你说灭的话，可能就是它的元素全部散掉了哈。我说它茶杯灭 ，OK， 我把它拆开啊，全部元素摆在桌上，这个就是前面是杯子是生相，这个是灭相。那灭相在阿毗达摩的教导呢，就是我们观一一法的生跟灭呢，我们对这一法就不会认为它是实有的， 它是不变的，因为从我的手上我就可以让它分解为生灭法，很清楚的它是生灭法。但是这种生灭法对我来说不一定有厌离想的，我对它不一定有厌离，我还是可以懒着它的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还没有灭的时候它还是很可爱的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我知道他有生必有死，但是没有死之前还是很可爱的我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会让我们产生爱着的我。所以在生跟灭的当中，阿毗达摩说灭生呢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常见生的法，你只有观察它生很容易落入常，因为它不断的生嘛。那如果说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灭相呢，我们对这个法就会有厌离心了。比如说啦哈，我知道诶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友情，诶这个人是好好的，但是如果我都一直观察他的死想的话，你还会不会很懒惰这个对象？会不会啊？死了你们还爱呀、啊？是吗？诶我不知道呢，有些人好像是哦。嗯，先不讲那种人啦哈，一般的人的话是不会啦哈。如果他已经死了，或者是在棺木啊，或者是烧成骨灰，我们不可能再爱着这个友情嘛。但是这一种灭的观呢，很容易让修行者产生厌离心，所以他就会教导你呢，很多老师呢，他会教导你，你就观灭相。那当这个厌离心很强大的时候呢，越来训练到越强的时候，他观所有还在生住的法呢，一一都是灭相。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像是圣解作意啦，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嘛。如果像我观察白骨观成就的话，我看所有的人都成为什么白骨。那如果我观实想观的话，就是我观一观的话，我圣解作意一起来，大家就是翘翘的、啊、对不对、啊、死翘翘的。那这个就是实想观。那灭观生灭观也是如此咯。如果我观照很纯熟的时候呢，我观大家还虽然还在活生生的在我的眼前，但是我取向成功的话，大家也是有那个灭相产生，我对大家也不会有这种懒惰。所以在声闻的修法里面呢，它这种灭相呢非常容易导致厌离心产生。当然它跟菩萨道不一定是很吻合，但是它却是产生厌离心最极大的一个方法、啊、那当然只有观灭相它还不能够跟不生不灭相应啊，所以它进一步呢要进入三解脱门的时候，它就要观不生不灭啊，就是法未生之前是什么状态，法灭去呢它只是回到法的本来性，那这个就是不生也没有灭啊，不生不灭的情况。所以在说明上呢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层次的不同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第三啊。能障于此一切见趣，先以永断，况当为爱啊，就是能障碍我们的这种见趣啊已经完全断除了啊，那更何况呢对阿罗汉有障碍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见趣呢就是萨迦耶见。所以大家看最后第二段啊，第二段的第一行，当知建立萨迦耶见以为根本一切见趣，有没有？所以见趣就是以萨迦耶见为根本的啊，所有的邪见都叫做见趣啊。阿罗汉呢是已经断除了见趣了啊。那回到上面，彼由是二若住若行乃至受尽，便以无学内波涅盘而波涅盘啊。所以阿罗汉呢一直住在这种正念正知当中，他行住，他没有讲卧啦哈，应该是阿罗汉都是行住坐卧都是一直保持的啊。那所以一直到他波涅盘啊哈，波涅盘就是舍报啊进入无余涅盘。好，第四， 先所有生，于今永灭啊，于今永尽。这个先所有生就是五蕴生啊，哈，五蕴生。那现在已经永尽了，当来诸行无复更生啊。那现在的这个五蕴呢灭了，那未来也不再轮回了，就没有再轮回。阿罗汉就是有这四个功德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圈圈，又有三分，当知建立沙迦耶见，以为根本一切见去啊。那这个就沙迦耶见就是我见啊，就思维这过去、现在啊，不是过去、未来还有。过去未来这样啊。第一个什么叫做前际俱见呢？前际俱行呢啊，就是我们会视为说我与去世为成有耶，这个去世就是过去世啊，过去世我与过去世有吗啊，存在吗，或者是不存在呢？那成为是谁啊？那曾经是谁？那云何成有啊？那为什么会存在啊？过去为什么会存在？那后继呢？当然就是未来咯啊，它就视为我与来世未来当有吗啊？我与未来还有吗？当无吗啊？为当谁？那以后会当谁啊？云何当有？那是如何存在的啊？第三个就是前后继啊，那他就会视为说我曾有谁，我曾就是过去嘛哈，我过去是谁，我当有我啊，谁当有我，这个当就是未来啊，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，今此有情来何所从，就是过去啊怎么来的，于此莫疑啊，今生死了去往所至，那未来会去到哪里也不知道啊。那佛陀呢，其实他就是思维这三际啊，啊他主要佛陀就是不断的思索为什么人要老病死啊，啊为什么人要老病死，那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主宰这个老病死的这一种定律啊，这轮回的定律啊。那这个问题其实我想我们学佛的人每个人都会想到啊，就是到底今生自己我现在所有的生命啊，也许我们都会思考到一个问题啊，诶我过去是到底是造了什么业，今生会有这样子的果报，你们会不会想这种问题啊？会不会有时经常会升起这种疑惑啊，啊为什么过去到底是在哪一道啊，造过什么业，为什么今生会有这样的果报啊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异熟，那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想了解。那在这个佛传里面呢就有一个问答啊，他说如果佛陀说无我啊，一切都是无我，轮回也是无我，那没有一个这个实有的我在轮回的话，那我们所造的这种业力啊谁来承受啊，啊那你说无我的话怎么解释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你承认有三世，但是你怎么解释啊，无我怎么解释有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你们觉得呢，到底要怎么解释？因为谈过去现在未来，不管是佛教其他宗教也会谈，对不对，佛教也是谈过去现在未来，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佛陀讲无我，无我是跟外道完全不同，无我。那善恶业外道有没有谈，有没有，有，那佛教也有谈善恶业啊，所以佛教唯一不同的就是无我啊。那在就是我讲的这个佛传里面哈，佛陀有举一个譬喻啊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哈，他举一个譬喻啊， 我不晓得，我好像是在经典还是在哪里有看过这样的譬喻，我还要找找哈。佛陀呢就回答这个外道说，虽然我们佛法也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也讲造业啊、受报，但是没有一个我，这个为什么可以成立呢？他说，就好像芒果，芒果啊，他说芒果是由什么来的？芒果是由什么来的？芒果种子嘛，对不对？种子丢在地上它长起来的，那成熟的芒果如果我们摘下来吃，把种子又丢下去，那又长出另外一颗芒果，对不对？那我问大家，前面一颗芒果跟后面一颗芒果有没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有，非常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同一？不是。那你说它是不是过去的这一种第一颗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基因啊，会不会延续到第二颗芒果树的基因？会不会？会。所以佛陀用这样的譬喻来说无我在轮回。佛陀用这样的譬喻，诶，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哦。啊，他不是说这颗第一颗芒果死了啊，第二颗芒果又从它原来的地方长出来，不是哦。他佛陀是用芒果树结果之后呢，它熟了，那它的种子会长出另外一颗新的芒果，就好像我们新的生命产生。如果我们造作善业的话，那新的果报体啊，善业的话就会人天；如果我们造作恶业的话，就会往什么呢？三恶道啊。所以虽然大家都是在讲三世，也讲善恶业，但是唯一不同就是佛陀不承认有一个我在轮回啊，所以佛陀也是用这样的理由来诠释啊。嗯，大家觉得佛陀有没有解答到问题啊？有没有？你们回去想想啊，如果你们想不通就去芒果园摘一棵芒果树来看一看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好，我们剩下一点时间，我们来大家诵念这一部经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诠释啊。五十八经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树几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色受蕴，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是名为色受蕴。复次，彼色是无常苦变异之法。若彼色受蕴永断无余，究竟舍离灭尽离欲即末，余色受蕴更不相续，不起不出，是名为妙，是名极净。是名舍离一切有余，爱尽无欲，灭尽涅槃。受蕴为六受身，何等为六？为眼身受，彼舍身意畜生受，是名受受蕴。复次，彼受受蕴无常苦变异之法，乃至灭尽涅槃。云何享受蕴？为六想生，何等为六？为眼处生想，乃至意处生想，是名享受蕴。复次，彼享受蕴无常苦变异之法，乃至灭尽涅槃。云何行受蕴？为六师生，何等为六？为眼处生师，乃至意处生师，是名行受蕴。复次， 彼行受蕴，无常苦变异之法，乃至灭尽涅槃，云何是受蕴？为有是生，何等为六？为眼是生，乃至意是生，是名是受蕴。蕴是无常苦变异之法，乃至灭尽涅槃。比丘若于此法以智慧思维观察分别人，是名随经。超生离生曰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须陀洹果。是忍是名随法行，超生离生曰凡夫地，未得须陀洹果，中间不死，必得须陀洹果。比丘，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，三劫尽断之，为身见戒取矣。比丘，是名须陀洹果，不堕二道，必定正去三菩提，弃有天人往生，然后就近苦边。比丘，若于此法如实正慧等见，不起心漏，名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所作已作，舍离重担，待得己力，尽诸有劫，正至心得解脱。佛说此经已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好，那下个礼拜大家记得带那张大图表来啊，大家也记得吗？啊，哎，下个礼拜我们这一部经要用到那个大图表啊。那今天大家回去就想想，大家学佛之后有没有获得平静啊？嗯，好，我们来诵念慈心四句。